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一篇报道说，由于利润受到市场放缓的打击，2023年西方金融机构以多年来最大的力度减少了他们在华投行业务的员工人数。由于市场放缓影响了利润，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投资银行那么出现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的现象。2023年全球投资银行在中国大幅的裁员，美国华尔街和欧洲银行旗下的7家中国证券部门中就有5家亏损或者是获利都大幅度的下滑，裁员的规模呢高达13%。除了经济放缓影响利润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导致国际投资银行在中国是激流勇退？我们继续与两位嘉宾呢探讨这些话题。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的时评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是通过电话从伦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呢是也是通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节目。好，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来讨论这些话题。刚才我们提到，除了这个经济放缓影响了利润之外呢，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原因是使得这些西方的投资银行呢在中国市场是这样的激流勇退？请张杰先生先说吧。
对，这个我们谈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激流勇退，其实啊，我们就要知道资本的两大特征。第一个是追逐利润，哪里有钱，这个资本就会流向哪里。第二个呢，就是规避风险，如果风险高了，它就会撤离。所以这两个特点呢，反映在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FT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所引述的华尔街欧洲银行的这个现象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第一个说明利润在减少，第二说明风险在增高。中国的这个之所以投行脱离中国，当然说大背景来说是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一个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也就是在等一下我们来探讨的就是这个M2 大量这个广义货币或者说我们叫印钞放水这种大型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是不明显，但是通货紧缩出现了，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和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会让这个国际投行感觉到在中国这种一片萧条的情况下，它无利可图，当然它要撤离。但是不仅如此，也就是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无端的3年疫情的风控，就是你这个风控或者说呢这个封城，都是一种隔离措施，但是你必须考虑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一个专制国家，一个独裁国家，它是不考虑这的。死再多的人，它有一个名头，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健康，所以就把经济，特别是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基本上就把它整得奄奄一息了。然后又出台反间谍法所以搞得风声鹤唳。还有呢，就是民粹主义热情高涨比如说在吉林4个这个教师，这其实对中国都是很友好的教师被刺，还有在苏州也出现了这个刺杀日本母子等等问题，这也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地方风险很高。再其次呢，国际的围堵等等这些问题，你像中美之间的贸易就不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就是贸易战之前，我们大概是3000多亿的顺差，到现在也大概是1000多亿，所以落得非常的厉害。再一个，欧盟中欧之间，原来习近平想抢在拜登上台之前签这个投资协定，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俄乌战争的爆发，中国呢暗中策应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金元或者是一些非致命武器，所以这也导致中欧的关系也濒临破灭。在这种情况下，纷纷祭出了高科技的限制对投资的限制，比如说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所以你对中国高科技这种限制投资必须要报商务部等等， 这些当然作为成本就在增高，人家当然就不愿意这继续的在这里。再其次呢，中国啊有个问题，中国这种产业链它比较低端，所以一旦在东南亚、在南美一旦取代中国以后，这个事情就跟你中国没关系了，所以这就是非常难的。再其次呢，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到过剩产能的问题，习近平呢不承认有过剩产能，说了我们这个没有过剩产能是我们干得好，所以他就会出现他的思维、他的逻辑跟整个世界他不一样，所以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就是简单的是一个鸡同鸭讲，这个就很难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原因的这一种叠加，导致了外商由过去的是中国为投资的乐土，现在为投资的净土。他当然他为了规避风险，他肯定会这个撤离。当然了，会不会突然撤离或怎么样，那我们不清楚。但是目前来说，中国一方面在高喊加大投资力度这个中国是投资乐土，另一方面呢又在下猛药，又在出重拳，所以两者相抵，最终的结果是口惠实不至这个外资企业必须也只有撤离了。
嗯，好，谢谢张先生。我想听听在伦敦的潘先生您的看法，这个国际投行为什么在急流勇退了，您有什么补充，或者您有其他的看法？
我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其实刚才在上一节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外国那些投行就在这个市场制度里面，他们是可以进可以退的，就是说如果市场的前景不好的话我就走更好的时候有吸引力的话我就回来。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不是搞这一套，他对这个市场功能没有什么爱好，他是希望永远都在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对不对？在这个反映到就是说比方说在大陆里面的证券公司呢，股票公司呢，你不可以说那个市场不好，一定要说它好，而且呢只可以买不可以卖，对不对？而且你的分析呢只可以唱好，不可以批评它这个市场也许现在这个熊市啦，也许有下调的空间。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说它根本漠视那个市场功能，这样子的话外面的人走的时候他就鱼鳞大敌，而且呢就希望你永远就不会走，就是不赚钱也一定要你留下来的话，这个是强人所难。而且呢因为最近应该是从香港开始2019年的那个大的变化，香港颁布这个国安法，后来今年的有这个23条的立法，同一个时候呢在大陆也有新的那种包罗万象的什么反间谍法。那个问题是做进一步的政府修订以后，就是说全民抓间谍，对不对？那些外面的投资银行啊，外面的那些市场分析的公司啊，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的立场，就是不是说报喜不报忧的吗？应该好的消息坏的消息都讲的嘛。如果真正要做我的这就比较做的比较尽量的就是用真正的做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怕你的红线不知道在哪里，比方说我看到有一些企业或者是国营企业他们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啊，或者是有一个危机啊，又担心啊，坏消息我讲不讲呢？你那个红线在哪里呢？会不会说我现在报的那些情报是反，就跟你那个国安的间谍法有冲突呢？那个时候我们外面来的人员是不是有给抓的那个风险呢？那个时候你的风险不光是你输钱或者是没有盈利这么简单，而且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这个风险跟那个回报的那个就不成比例了。所以呢在同一个时候有一个人口大国就在中国的旁边的印度，它其实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比较乱，但是呢它的回报也不错，它的经济增长是 非常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国际的投资的资金他有选择的话，为什么我不去另外一个可以比较的市场在那边投资呢？所以呢，就是说此消彼长的这个情况下呢，我看呢中国的吸引力就慢慢的没有。像以前我讲过，所有要赚钱的人，他是知道有风险跟那个回报，但是你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话，那我就没办法留下来了。
嗯，好，谢谢潘先生。我们看到的报道啊，就是所谓的投行啊不进反退。那么报道上呢是看到他们是减少了这些投行减少了这个在华的这样的业务的员工的人数，似乎不是彻底的离开了中国市场。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状况转好了，投资环境适宜了，那么这些投行还会不会重新再增加员工啊，把原来这个离开的员工再派回来，然后再扩大业务？张先生，您先说。
这个当然从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资本吧，它是根据利润和根据风险度来进行的。你如果这个地方啊目前经济很好，那当然它会回来，这是理论上如此。但是呢，我们具体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衰退啊，它不可逆转。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就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习近平造成的，也就是在中国啊六四之后，中国就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啊，所以腐败盛行。但是市场啊始终没有真正的打开，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啊，之所以习近平会出来啊这个掌握这个大位，也有一个历史背景，他要挽救共产党。因为按照邓小平这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第二次改革开放继续下去是走不通的。我们可以看待啊，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中国经济呢又采取了致命性的打击啊，叫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称之为加速师嘛。我们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呢，我们就要知道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快速的崛起。我的看法呢，就是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呢，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快速的发展，突破了所谓社会主义啊这一种意识形态的限制，让它发挥了啊蓬勃的生命力。第二个支柱呢，就是融入全球化。啊，这个江泽民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支持美国反恐。啊，在911事件之后呢，跟美国迅速组进，美国投桃报李，也让啊中国呢啊加入了 WTO。我们就可以看啊这个数据线，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开始快速的崛起。但是今天这两大支柱其实都不在了。第一个民营经济啊，因为习近平认为民营经济如果继续壮大，就会从分享话语权到最后分享政治权。这是不允许的，政治权力永远在共产党这种寡头精英手中，家族手中，所以这一个民营经济走向末路是必然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球化，因为这个全球化呀，它带有理想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啊，但是在特朗普时代呢，进行了拆除啊，目前来看。西方国家也都意识到中国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说呢，在开始小院高墙，甚至呢，在很多里面都设置了护栏，所以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个呢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大支柱都不在，那么这种经济又如何能够起死回生呢？所以说呢，理论上很。应该说还是看得很美啊，就是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潘先生，我想请您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如果投资环境又适宜了，经济又好转了，这些投行还会不会扩大业务，重新又回来？潘先生，
这个应该是不大可能的。你好，因为这个应该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呢，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大可能。因为我看就还有一个观看我们也许忽略了，就是今年十一月有一个美国的大选，这个大选可能出现新的变数，比方说看现在的那个民意调查的话，共和党的那个特朗普有机会卷土重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中美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太好了，但是现在民主党的拜登已经对中国比较友善。如果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刚才大家都讲到那个全球化的问题，如果美国变成回复到以前共和党的特朗普的四年的话，他就比较重视内部的那个就业情况啊，内部的经济啊，对对盟友来说，他还是打贸易战，何况那个中国了。所以中美的关系存在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个变数的话，就是说，两国的关系可能走向更坏，比较改善比较更容易。美国的对中国的那个因素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不可以忘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没有美国的资金的支撑，美国对中国的那种不断的看好，不断的投入人力、物力跟资金的话，其实那个改革开放不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在那个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改变。就是说别的西方的盟友对他们对中国都是有一点非常大的顾虑，所以我看在可见的未来了，外资不会重新再进来了。
谢谢潘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呢都简单的谈一谈。就是中国央行的行长不久前在这个陆家嘴不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有接着就有人分析出来说北京接下来可能会有重大的货币政策改变，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张先生先谈一谈吧。
对，因为潘功胜跟我应该还是同行啊，我们都曾在一个银行工作过啊，当然他在总行，我在分行了。作为潘先生他提出来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货币政策的改变。当然了，肯定在三中全会会出台一些政策啊，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说工具箱里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原因于是什么呢？我们在5月17号进行了所谓史诗级的救市，对房市的救市，出台了大量刺激性措施，但是呢基本上叫波澜不惊啊，就像扔到水里一样。所以潘功胜他在他的讲话里面他提到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了，已经达到了300万亿啊，就是 M2 就是
我想让您留30秒给潘先生。潘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
潘先生您是怎么看？
我看还有一点就是说最重要我看呢，其实现在中国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同样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它内部的地方的债务跟那个生产能过剩这些东西没有改善。但是问题是现在不是30年前了，
是的，
现在它的投资价格的价钱已经很高了，所以
好的，潘先生，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了。我们今天的
这个
时间有点紧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和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